投资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4月12号礼拜五早上8:30。大家早上休庭号，明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实时变化。那一早，我们先来跟投资朋友观察，在美国这一次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明显高于预期之后，在昨天的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也正式的公布。这一波三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高达 2.1%， 这个也是去年四月份以来的最大年增幅。不过呢，这一次的公布值其实比市场想象中还要来得低，原本市场预估会有 2.2% 左右的年增率啊，主要是过去的 CPI 已经传导回市场，尤其厂商对于消费动能的变化，因此很有可能会提前备货。只不过呢，生产者物价指数这一波年增率仅仅还是只有 2.1%， 也就是说它没有比预期值来得高，但是高于前值的 1.6%。 那从月增率来看也是如此啊，这一波月增率是 0.2%， 也比前值来得高，但是呢低于经济学家原本 0.3% 的预期，核心 PPI 甚至高达 2.4%。 也就是说目前我们可以观察到美国的通膨的确有受到显著需求型景气复苏型拉抬的作用存在。那当然啊，到底需求型通膨的增温对于股市是好事还是坏事啊，这件事情啊有待商榷。为什么呢？我们当然知道通膨太高哦，我们真正担心的是企业的获利会不会因此而遭受到承压，毕竟成本太高，营收不变，那么获利就会减少嘛。但是如果是借由需求型的通膨来进行拉动，那也就代表着它会有更多的营收贡献，这个时候成本的上行好像只是反映市场的需求在增温而已。所以呢，我们看到昨天美国股市哦，好像并没有因为 PPI 数据哦也明显相对过去几个月来的高而受到显著的承压。辉达是大涨了 4%， 苹果创了2024年最好的单日表现，美国股市四大指数是全数收红，纳指大涨了 1.7%， 所以纳指创下盘中历史新高咯，费半涨幅大概也有 2% 左右。那我们要了解了，因为即便接下来联准会最为在乎的指标其实是 PCE， 我们如果是从6个月期或者12个月期的长期 PCE 指标仍然在下行区间，我们反而要观察三个月期的拉抬效果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联准会采取新一波的降息延后的动作。尤其我们都很清楚现在针对利率的着眼点之所以市场上还是有一股动能去对赌利率反转的，它就是相信市场的消费没办法保持在高利率这么长的区间，有很多部门其实都已经出现了大规模信贷违约的部分。我们今天呢就从房地产市场来着手，来了解美国的商用不动产问题，中国市场的房市问题，以及台湾的商办问题是否已经开始陆续呈现在这种高利率的区间。首先我们看的是整个美国的房地产库存循环。事实上美国的房地产现在有三大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房价同比增速触底已经开始回升，所以过去几个季度美国房价其实一直都在创下历史新高当中。你看当时是在2023年中旬左右稍微有一点下滑，跌幅是不到 5%， 结果在下半年就开始增速。那要知道美国是没有新清安的，所以它的增速完全取决于对于未来利率预期的变化，我认为未来利率会下调，房价有可能上涨，所以投资客可能会提前先卡位，只不过这个量能并没有显著的提升。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第二大特征就是美国的房地产在价格创高的同时，现在正在面临2010年以来最严重的房屋销售低迷。我们看得很清楚，就目前状态美国成屋销售已经低到接近08年的水准了，也就是说虽然房价在上涨，可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在这个利率锁住接下来30年期的固定房贷所以呢现在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存量的房贷利率是远远低于新增房贷利率，也就是没有人愿意在6%、7% 的房贷利率来购房的。我们举例来说，现在美国未偿还抵押贷款的利率分布其实也并不是我们过去提到的我们升息升到 5%、6% 的30年期房贷利率开始违约，现在大部分违约的也不过就是 3%到4%， 也就是它是可能2到3年以前买房的那群人在违约，而并不是新买房又这么高利率买房的人正在违约。正由于美国房地产多数采用的是固定利率，在大家购房的时候反而会深思熟虑，觉得自己有没有能力可以承担30年如此昂贵的利率。现在来看就是 根本没有人在 6% 到 7% 的利率买房，现在就算违约的也是三年前本来就已经信用评级或者家庭遭受变故所形成冲击的这些民众哦。那最后哦，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在居民的信用评分质量差的占比哦，其实是在慢慢上升当中的，也就是说现在就整个美国房地产市场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系统性风险的症状，但是呢我们也看得出来这个利率保持在高位，它会让某些部门几乎是呈现完全急动的现象，就根本就没有人要交易了那当然了，我们要了解哦，市场也很清楚这种事情哦，你只要稍微降个息，把那个拐点让我们见到让利率有下滑的机会，让我们有一个对未来的预期那房价是必然上涨的。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跟投资朋友提到嘛，现在不只是销售低迷美国成屋库存其实已经来到历史新低水位了，就代表着房价要上涨其实是很容易的美国房市目前并没有供给泡沫的问题那加上我们都很清楚美国的人口的增长是备受瞩目的美国现在是在发达经济体当中人口少数能够大幅流入的经济体那当然啦，合法跟非法还是要区别，合法的部分每年大概是80万人这些人就是高资产净值客群但是剩下的260万人虽然是非法移民，但他总有居住的需求吧，他总会对于租金有一定程度的拉抬效果吧。也就是说美国现在由于移民的增长带动了美国对于房地产市场长期的拉抬方向，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美国房市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利率的问题是期待你有一个让步降息的空间存在。那联准会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就决定要大幅降息呢？肯定不会，它仅仅只有预防性降息的空间。那是否要进入到一整条降息循环，我们要观察的是美国商用不动产。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商办的空置率仍然非常非常高，有 20% 的未偿还债务即将在今年会到期，那规模是高达9290亿美元。那这个规模相对整个不管是债券市场或者我们看到总体房地产住宅市场比例其实不是很高，可是相对于中小型银行的比例可能就蛮高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这些贷款都还不出来，它不会影响到摩根大通，它不会影响到摩根士丹利，不会影响到花旗、富国这些大型银行巨头产生的冲击。可是对于中小型银行压力就很大，因为美国的商用不动产80%都是被这些中小型银行持有，那如果中小型银行连环倒，是不是会影响到中大型银行呢？这个时候就要做一些留意了。我们可以具体观察，根据目前美国 CMBS 也就是商用不动产的抵押贷款违约率层面，目前违约率从大概20年到21年左右的 1.3% 现在已经上行到 5% 了你不要看 5% 好像不多，100笔大型商用贷款就有5笔违约，而且呢这相对于前一年是翻了接近快要4倍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美国商用地产的价格其实已经随着违约率的升高大幅下跌，大家要降价赶快要把贷款能够尽可能的释出。2022年初当时的高峰到现在美国的商办平均跌幅是20%你想想看如果台北股市我们讲台湾房市好了，你看到这个商办跌20%那住宅市场一定是一片灾难那一定是经济大崩溃但是美国市场它就出现这种诡谲的现象，就是商办已经死一片了，可是美国的经济表现还不错我们可以具体观察在美国各大商办部分的空置率变化。如果你看到最为明显的长期保持在高点而且慢慢下滑的零售业的表现数据是不错的，那反而快速上升的是我们看到的红色线，就是标准的 office 就真的是纯商办白领的工作地，目前正在快速的上台当中那如果我们看到像是其他的一些集合性的住宅啦或者一些饭店式管理住宅啦，基本上都有缓步推升的要件存在。尤其我们可以观察到美国就目前为止商业地产的贷款规模老实说在这几年从22年以后其实是不断在举债当中的，目前大概来看是 3.35 兆美元那 3.35 兆其中银行占比是 1.74 兆，那有9000亿今年即将到期所以你可以了解这个24年到25年到时候的局面会来得更加艰辛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止住这种商办的跌价效果呢？你就必须要有人进去住嘛，对不对？因为现在商办的下跌它是一种心理情绪的传导，是因为 好像越来越少人来办公室工作了。那越来越少人来办公室工作，原本的 REITs， 原本的固定收益的租金型的产品呢，都收不到租了。那这个时候商用不动产就会快速的跌价，所以殖利率是稳住了，但问题是啊，这一些商用不动产的价值不断在下滑，等于是赚到利息，赚到租金，但是赔掉了价差。那控制率偏高啊，导致美国各大地区的金融中心办公大楼都在大幅下滑。我们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最近你像是黑石公司拥有的曼哈顿的一处办公室大楼，最近是打五折来出售。洛杉矶在近年来，你像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他也把150亿美元的商办是直接以四折来进行出清。尤其在美国西岸是特别明显。我们举例来说，来观察一下各大商办目前控制率的变化。如果是以整个西岸来看的话，你看到像是丹佛啦、凤凰城、西雅图、洛杉矶，整体控制率大概是 22%、17%、22%、洛杉矶是 16%， 圣地亚哥是 16%， 湾区控制率高达两成啊。尤其在整个旧金山层面，整体控制率是高达两成四，100间办公室是有24间是完全空着的，这对于整体租金收益会形成重大影响，因为这些也算是整个商业集中地啊。这么精华的商业集中地，当时的商办价格炒得这么高，结果这么少人在里面工作，那么租金收益的大幅递减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商办市场的影响。那当然，南部城市稍微好一点点，但是也没有说好到多少人。像坦帕的部分，整体我们看控制率是 13%， 亚特兰大控制率是 17%， 奥斯汀控制率 22%， Houston 是 24%， 所以也没有说到多好了，就相对于西岸和东岸城市稍微好一点。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如果是以在各大地区的员工人数，现在少数还有大量人口正在涌入的这些工作人口，只剩下迈阿密了。那迈阿密为什么有如此显著的人口，而其他我们看到像是芝加哥啦，或者洛杉矶、旧金山、波特兰等等，全部都在收缩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迈阿密是目前美国最标准大幅退休人口流入地，那拥有大量的年轻人口也跟着流入，来分享退休财的外溢效果。但其他部分，美国西岸和东岸，在2020年疫情以后，整个就业形态都产生了大幅度的改变，也导致了到目前为止，这些商办基本没有解决方式，就是他真的不回来工作了。但很多可能住加州的，很多可能甚至已经搬到墨西哥，然后边境来回通勤，这都很常发生。为什么不管是过去我们看到的零元购治安的问题，还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税费的问题或者一些政策当地变化的问题或者就 work from home 这种潮流开始盛行以后所形成的变化。所以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实质方向，也是整个美国接下来联准会考虑降息的理由，很有可能就是为了因应这种系统性风险的不确定性。为什么你要想看商办控制率两成，而且你也知道它不会变好，对不对？它不可能回来工作嘛，迟早它是一个问题。就如果保持在这个利率，它迟早是一个问题。如果降低利率，那某种程度还有资产炒作的空间，至少让它的估值不会下滑太快，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方向。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会研究整个总体经济的变化，来确保一下大部分的事情是不是 OK 的。没错，有网友问嘛，说我们都是用总体经济的景气周期来判断投入时间点那会不会根据财报来投入个人的个股选择我们是这样想的啦，就是说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收看我们节目，这个其实本身也喜欢操作个股，那也 OK。 好，因为景气操作它没有说你一定得用大盘，你是在景气操作的逻辑底下你去操作个股，这个时候你就有更多长周期的思考要件，也许你的报酬能够更大。好，但是呢，有时候我不喜欢买太多只 ETF 或者买太多只个股是因为有资产调配水位的问题。就比如说一档个股一档 ETF， 你大概知道自己要加仓多少，到哪个价位要继续加嘛。可是如果你有十档，这个时候你资金就要瞬间拆成十份，这个时候压力就有点大了，因为你怕会资金控管不好，那被迫跌下去没钱操，你要么就要开杠杆要么就真的没钱，然后你的平均成本价就无法顺势的摊底。所以这个是给投资朋友的分享啦。我也跟投资朋友分享过嘛，有时候懒得去思考 个股的资金的投放水位哦，会导致我采取用单一产品的方式，用个股风险分散的方式来帮助我获取更多的景气财。哦，这个就是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了。像浩哥的能力有限嘛，但投资朋友能力无限，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对于自己有利的投资啊。每一种投资策略当然都可以参考一下。以前孔子不是讲一句嘛，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那有很多人哦，我看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都把它翻译成啊，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个就是智慧。这个翻译很明显就是错的，就小时候也不好好读书哦。好，就这句话的真正翻译哦，是能搞清楚知道自己懂的哪些是不懂的，把懂和不懂之间的界限给搞清楚，这个叫做智慧。哦，你是说啊，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智慧。哎，你一看人家这样讲的，不读书嘛，不读书哦。知道自己哪里自己是懂的，哪些自己是不懂的，把不懂和懂的界限搞清楚，这才叫智慧。我举个例子哦，一个人参加数学考试哦，考完啊，他稍微看了一下考卷，自己差不多能够得90分，那最终分数出来是91分哦，那这个误差值就非常小，这说明这个人是懂了自己能力的边界在哪里，因为他一看到答案就知道那哪些题目有很大的几率做对，有哪些题目应该是没办法做对。那相反的，一个人觉得他能够考80分，结果考了50分，就误差这么大，那只能说明他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搞懂，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搞清楚部分问题的清晰答案，这个叫做不叫懂自己懂什么。我们在投资领域当中，知道自己懂什么，知道自己不懂什么，是很重要的。我相信这是我们能够长期在资本市场当中获利的主因。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往下看。刚才看完整个美国市场当中，很明显嘛，住宅市场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商办市场，它是一个未爆弹。而对于中国市场来看，不管是住宅还是商办都是一个未爆弹。刚才我们聊到的是美国的 PPI 和 CPI 其实都在陆续高于预期当中，但是在中国市场当中，这个 CPI 就远远低于市场预期了。我们可以具体观察，在昨天中国也正式公布了三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啊， CPI 年增率 0.1% 啊，这样算不算通缩啊？这样好像不算，因为至少是正值啊。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则是已经提前扩大到 2.8% 了。但是你也看得出来哦，这种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通膨率，其实很少会长期低于发达市场的，对吧？这就足以说明了整个中国市场的内需仍然有通缩的空间存在。尤其以各大领域来做观察，现在通缩幅度来的最大的居然是食品价格。三月份中国的食品价格年增比居然下滑了 3.2%、尤其我们可以观察到，你像是蔬菜价格、猪肉价格、鸡蛋价格分别下跌了 11%、 6.7%、 4.5%， 这种数据你在台湾相信吗？这个菜价下跌可以理解吗？它可能真的有那个台风天啊、季节的问题啊。猪肉一个年增比居然跌了 7%， 鸡蛋会跌 5%、有点不太相信。好，这个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现象，真的有一点通缩化的疑虑存在。它的通缩化的原因甚至不可能是单纯的物价全面下跌，它就是消费行为的收缩，也就是节俭的，我们以前常讲的节俭的矛盾嘛。就是你节俭，你以为你存下来更多的钱，想不到经济持续的萎缩，所以你节俭存下来的钱最后也会由于海外的贬值效果跟海外的购买力比较起来仍然会消失。我们举例来说，最近华尔街日报也做了特别一个专题来了解中国的中产阶级为何陆续在消失当中。我们看到在自从2020年新冠疫情以后，中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其实是连续两年保持在高位，当时在21年到22年封城期间保持的还不错，可是在22年一解封之后，整个消费的市场信心就是急速的向下掉。这不免让市场好奇，有没有可能21年22年整个中国的内需就已经进入到高速的急缩，只不过由于封城、统计误差的失真，导致消费者信心并没有完全的松动，一直到解封之后才发现原来经济真的这么差，快速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下滑。我们从中国股市跟沪深300指数的对照以及标普百指数也看得出来，从资本市场的外流现象也是特别显著的。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到，因为整个中国六大行去年的房贷额是20年以来首次的高速下滑，台湾是这几年每年的房贷 而都在陆续的创历史新高了。这一次六大国有企业的按揭余额贷款是 26.43 兆，年减5166亿。那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不只是工商银行，包括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房贷余额相对于去年同期是全部下滑。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市场啊，它不只是市场上单一消费的问题哦，房地产市场也在高速收缩当中。那银行业其实自己也很痛苦了，因为我们都清楚过去两年中国市场不断进行降息降准，也就导致了中国商业银行的利差快速的缩窄，从当时在2016年大概还有 2.1% 到 2.2% 左右的利差，现在剩下多少？ 1.69%。 好，这对于银行业的压力其实看起来是相当庞大的。我们也观察到最近中国大陆已经有超过30个城市表态住房市场以旧换新，简单而言呢，就是借由把旧房给卖掉，换取更高价格的新房，同时政府会经由一系列的优惠啊，补贴大概3%到4%左右的杂费啊。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次河南郑州啊，它就特别在各式各样的试点完成了换房，目前来看已经换成了500套啊，在今年四月份为止哦，那计划全年会换成5000套。简单来讲，就是标准的以旧换新啊，也就是不管是契税的补贴3%到4%的大举优惠啊，鼓励大家换房。我知道你没有投资的需求，但是你可以把旧的卖掉换新的，在贷款上有更进一步的优惠。同时我们过去讲过的认房不认贷，以及中国各大城市甚至还有一些建商推出买一送一的方案啊，买一套自住，买一套投资啊，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方向了啊。因为不管如何，我们都很清楚，整个中国消费通缩化的关键点就在于房地产市场的炒作能否顺势的拉起。你看当时在12年到14年左右，中国本身就面临到严重产能过剩的问题，市场的需求没这么大，所以一方面推行一带一路，另外一方面推行大基建内部的建设，导致房地产市场能够保持在让经济成长率有接近 6% 到 8% 的区间拉抬。那在2021年这一条市场换面以后啊，现在你要光靠制造业完全救起中国的消费市场是有难度的，一定要把市场的消费情绪、投机情绪给重新拉起。所以我们看到，虽然2023年呢，在去年受到比较明显房地产市场的承压，但是在年底以前，当时在9月份10月份啊，中国市场就宣布了一系列认房不认贷等等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放松作为，导致了整体成交金额其实没有再大幅破底了，就2023年的惨状其实跟2022年差不多。那当然了，2022年已经回到2015年的水准了啊，但是呢至少整个跌势看起来有一点稳住的迹象。那接下来就要观察了，如果随着全球景气陆续进入到复苏格局，有没有望带动中国部分的超额储蓄能够回升啊？因为你也很难想象了，如果接下来几个月度啊，台湾景气信号灯啊，慢慢的从绿灯进入到黄红灯，美国的景气也进入到高强度复苏格局，然后中国市场一点外汇都赚不到，不太可能，总会有人赚到外汇了。那这些外汇会不会有适度的资金流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点火呢？好，这个就值得大家来多做一些留意和关注了。事实上整个住宅市场，中国市场真的是死一片啊。我们真正要观察的是商办市场，为什么呢？因为商办是一个经济体的核心，我们都很清楚，中国由于到目前为止制造业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新兴市场的领头羊，所以它的商办市场的控制率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可以观察到，到目前为止如果我们观察上海市场整体的成交量以及价格水平，现在似乎是有一点慢慢松动的感觉。过去两年啦，你看当时在22年6月份那一波上海房价真的是在下跌，就是最后已经绷不住了嘛，就是已经解封了，然后发现市场的需求就已经没这么大了。所以如果我们以整体中国房价来做观察，你会发现当时在2022年左右就已经开始进入到负成长，那22年年底开始解封以后曾经有一波的拉抬，曾经拉到零轴以上，结果在去年中旬左右又重新进入到下行轨道。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从2022年以来中国房价已经连跌三年。那当然北上广深到目前为止房价松动幅度不大，大部分都是在跌二三线城市那香港房价老实说，这个由于过去的高基期这个跌幅就真的蛮重的我们以香港房价指数来看，从当时的高点接近400到现在只剩下306，也就是跌了1/4跌幅大概是25%起跳，已经回到2016年 年的水准，不过还是很高了啊。只是说现在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做法。那当然现在更大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债务的变化，这也是过去达里欧所提到的由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的递缓所形成的影响。我们举例来说，这张图表啊，我们看到的横轴是债务跟毛利的倍数关系哦。那么纵轴图表是现金以及约当现金哦，对于短期到期债务的比例关系哦。那如果这个图表越往左上角，就代表着这个城市越健康；越往右下角，就代表这个城市的财政状况越艰辛。你看那个哈尔滨哦，那个规模有多大？它的债务相对于本身都市的毛利居然是高达 180%，180 倍，好，所以你可以观察到整个中国市场的状态。好，那最后就是我们看到的商办的控制率变化了。因为如果是从整个中国商办控制率，以各大不管是服务式公寓还是从总商办控制率，目前大概是保持在1.8%左右，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压力其实也是相当庞大的。好，所以在美国的商办市场和中国的商办市场其实都面临差不多的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台湾了。台湾最近也公布了通膨数据，这一次我们可以具体观察到台湾的通膨年增率是在 2.14%、稍微相对于前一个月有一点下滑，前一个月还是有去年的积极效果导致的了。那如果是从核心 CPI 是 2.13， 那在台湾通膨层面呢，涨幅最高的是我们看到的医药保健以及食品类别，年增幅分别是 3.19% 和 2.86%。 你跟刚才这个中国市场的这个食品价格看起来就很明显感觉到落差了，这就隔一个海峡，居然对岸的食品价格跌幅是 5% 起跳啊，台湾现在涨幅还有 2.86 啊，对不对？我们如果把四项重要的台湾的消费变化来做观察，分别是医疗、肉类指数、外食费和水果指数啊，四项重要消费指数全部都在创高当中。比如说呢，我们以三月份哦，平均每户各类消费的平均消费金额，我们以一个比如说 小家庭三个人以消费80000块为例哦，有80000块当中哦，有21000块是负债食物费，相对于前一年大概增加了614块，衣着费哦是4306块，增加了67块，居住费是上涨幅度以及比例最高的，有18191块，金额增加了351块。那其他的我们看到像是教养娱乐费占了10600块，杂项大概是10333块，所以可以观察到哦，基本上台湾在今年电价调涨以后啊，对于租金价格可能是一个对于民间消费最大的承压。主计处昨天也正式公布了全台湾房租三月份的价格，这一次创下历史新高，来到 105.57， 相对于去年同期增长 2.24%、所以 你仔细观察 2.24 哦，今年三月份的通膨是多少？ 2.14 哦，房租开始跑赢通膨了。好，所以目前房租权重占的比较大、相对于消费支出比例又大，它的增速也比一般通膨来得快。所以我们过去才跟投资朋友分享过，今年房价涨不涨哦？它当然要看市场的游资多不多，但是今年租金是一定涨的。为什么？有囤房税 2.0， 有电价的调升，房东有一堆借口可以进行价格上的显著拉抬，这也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实质现象。那也提醒投资朋友多做一些参考和留意啦。好，那最后就要聊一下台湾的商办市场了。为什么特别来聊商办？因为美国商办出事了这个中国商办看起来也惨不忍睹住宅市场也没多好。台湾呢？台湾就完全不一样了。刚才我们跟投资朋友提到台湾今年房市由于受到显著资金拉抬的效果，事实上今年的总销金额329档期来看，突然量是高达7810亿，相对于去年稍微少了一点点，但是差不多都是保持在8000亿左右了。你不要觉得7810亿真的很难买得完为什么？一档940他募集到1700亿，现在快要接近1800亿嘛，所以台湾人一个月他就可以募到接近2000亿的规模。那你说7800亿，这329档期都预售屋，我们就以投期款来看的话，老实说也不过就1600亿、1700亿的投期款就可以把这总销金额给销光了，更不用讲很有可能你只是要缴工程款而已。所以我们跟投资朋友分享今年你要把329档期的房地产市场完全给抢购完不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件事情，市场的游资还是很多。那第二件事情是我们观察到台湾的商办控制率 低到离谱啊！去年第四季北美的平均上班控制率是高达 20.8%， 全球是 16.2%， 亚太地区是 15.3%， 欧洲是 8%， 台北现在是多少？台北在精华区全球各大都会区当中居然只有 4.6%， 而且到现在为止、还在上涨。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你像是信义区涨幅是 1.2%， 敦南是 2.2%、敦北的部分是 0.1%， 台北核心商业区平均涨幅大概是 1.1% 左右、尤其在商用土地的交易量、突然是爆发式的增长。在当时2020年一季度，商用土地的交易量大概是857亿、到22年剩下554亿，23年去年就很少了，只剩下187亿、今年商用不动产比例突然暴增到493亿。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观察，就是到底谁在买这些商办，到底谁在抢商办。很明显，我们看到在今年一季度前十大的成交量体的产业，清一色都是科技业。那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医药生技啊，受惠于疫情的红利啊，所以也大量的收购台湾商办，不过现在已经大幅的下滑，剩下21%。金融保险呢，过去以来看都是整个产业的巨头，购买很多办公大厦啊，从本来的22%现在下滑到 10% 了。所以投资朋友，到底谁把这些商办买走？现在台湾为什么商办控制率这么低，找不到办公室呢？原因很简单，科技业现在有钱了，大量的购买商用土地，大量的购买工业用地，大量的购买这些商办，这个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好，所以台湾经济是好不好？老实说了，台湾经济市场，第一个当然是因为台湾可能还是有这个要上班的习惯了，台湾好像比较少 work from home， 这个疫情之后好像也是如此，疫情中间也是如此，比较少人在 work from home。 那再加上这些科技业，也就是购买商办的主要族群，大部分都要上班了，也不容易 work from home。 做软体的有机会，但做硬体的就可能难免就一定要上班。所以你可以观察到现在各大理由的现象，导致了台湾市场快要变全球经济最好的市场了。所以我们才会讲说，今年的游资为什么这么旺盛，今年为什么外资已经连续进行几个礼拜的调节，台北股市还可以持续的创高，这个就是主要原因。听众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和留意了。好，最后礼拜五，每个礼拜五我们都会跟投资朋友导读一本书，来给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这本书呢，书名很有趣，叫做我们为什么要赚钱，为什么要存钱。这本书其实它有一系列的，是作者池上章心。那他这本应该讲池上章了，他的新作，因为我应该这样讲，这本书是有监制的人，然后有绘图的人，有插画的人，然后当然还要有译者嘛。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如果从日本人来看，应该算三个人同时写的一本书。可这本书过去在日本非常非常的畅销，高达60万册。因为他之前有一本书叫做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工作，那这是第二本，我们为什么要赚钱，为什么要存钱呢？那你知道日本书第一就是写的一定是比较清楚明了的，而且这本书呢还会搭配着漫画的模式那当然漫画写久了，他还是要稍微跟你梳理一下什么叫做股价，什么叫做一般的投资方向，什么叫做金钱，什么叫做资产规模的增长。也就是说这本书当中它是用各式各样的简单的金钱概念来告诉你整个世界的运作逻辑而且这本书在日本真的是非常畅销很多爸爸妈妈是买这本书送给高中生，送给大学生，希望你在出社会之前对于财经体系要有一定的理解。它会从很源头来跟你说明整个财经市场的变化。比如说呢，我们过去常讲说保险行业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业它里面就会告诉你保险行业它的内在逻辑，它的原始起源。其实保险一开始的起源是苏格兰的长老教会，它里面的神职人员他为了要解决那个神职人员的遗孀孤儿的抚养问题，他所建立的那个互助基金就他们大概算了一下，如果一个神职人员去世了，那么要到他们留下来的遗孀去世，或者他的小孩孤儿成长成大人，大概需要多少资金来抚养，然后再算出每一个在职的神职人员每年应该缴多少钱那从这个起源我们就看得出来保险的功能，第一就是它在针对低几率高风险的事件来做防范。比如说呢，一个壮年的传教士去世的几率很低，但万一一发生，对他的家人来看就是灭顶之灾。那么可以让每一个传教士缴少一点的钱来资助意外去世的传教士的抚养对象。对对对，对这个对，为什么是传教士我也不知道他这个 这观念就是这样写的，对对，传教啊，不要说乱开车啊，对对，传对就是传教士 ，OK 哈。那有时候传教士的年轻的时候，他的收入比较高，但是劳动能力会逐步的衰退，甚至丧失，所以有必要在年轻时多存一些钱。所以保险发展那么多年哦，大概还是维持在两个框架，你就可以了解一个金融产品的本质，那就是低几率、高风险的市场的恐惧，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丧失，对于生存资源衰退的恐惧。这就导致了我们对于这项产业会永远拥有一定的需求，而且永远不会满足。好，这本书它就是这样子一个一个故事慢慢的告诉你，你的对于财经世界的理解，对于金钱正确观的理解到底应该如何。好，比如说呢，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我们曾经跟投资朋友分享过，各行各业其实对于金钱的概念都不太一样哦。它里面也会特别提到啊，不只是用日本的角度来思考，你像是在美国的部分哦，通常他的人生目标吧，因为这本书他提问了很多为什么，就是他很多时候是从源头来问的，为什么要赚钱，为什么要存钱。那美国人的人生目标啊，过去不是有一项调查吗，说 80% 的美国人都希望他的人生目标是有一个 happy family。 好，但是你看哦，那种给华人哦的目标，人生目标哦，有 50% 是 happy family， 剩下的是什么，是 rich and famous。 就一个社会有一半的人可能都是要有钱、哦、那这它就会形成对于资产价格不同的环境。就一个很在乎土地的增长，因为他相信股票市场可能一切都会幻灭、哦、但是土地至少我持有了，至少我拥有了这块地、哦、建筑物会倒，但是至少我有拿到土地的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资产的逻辑在不同金钱的概念当中，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哦、好，这本书就是这样子，很有趣哦，真的就是你不想看漫画也可以，它每一个章节都会很细节的告诉你政府如何决定国币的使用方式啦，银行会不会倒闭啦，银行有什么功能吗。那如果看腻了就会稍微看一下漫画，而且、哦、重点是全彩、哦、全部彩色的、哦、这本书应该很贵、哦、因为很贵、哦、但是呢我们财经号角、啊、都会送两本书送给投资朋友，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影片底下留言，留下你对于本书的想法，或者留下你对于本财经节目的一些想法。那有时候、哦、读书的目的、哦、当然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思维、哦、但有时候读书的目的、哦、就是有兴趣，就是觉得这些问题好玩，把书当中觉得有趣的地方吸收走。其他部分、哦、我们看书都这样的了、我看书从来不会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我都先看目录，直接看自己有兴趣的部分，然后觉得写得不错再稍微看下一章或者前一章，都是这样的看法。我从来没有研读过一本书、除了考试。好，所以、哦、这本书它就是那种、不是标准的工具书，而是让你在无形当中对于金钱体系的理解。也听有投资朋友，如果大家喜欢节目记得帮我们留言、按赞加分享。那对于本书有想法的话，欢迎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结束以后在我们的影片底下留言。好，那稍晚小编就通知你有没有抽中书籍了。那记得要谄媚的话、那不是谄媚我，一定要谄媚小编，好不好。感谢各位今天参与，我们就下礼拜一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开盘顺利，操盘愉快。